我们今年是上半年继续的是学习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刚刚金麦穗带领我们的诗歌唱的就是那首天上的歌，都是在天上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些事记载和我们人要思考的。那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使徒信经的第二部分的最后这个一小部分，这个字有点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升天站在全能父的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那今天我跟在这里去分享的就是这里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审判的是活人和死人，就是刚刚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跟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此时此刻运行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您的话语甚难，但是阿爸父啊，愿您开启，让我们在您甚难的话语中，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所有都是有限的，只有在您那里是无限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您拣选我们，我们也感谢您带领我们，我们也感谢您保守我们，我们也感谢您真的是为着我们死，为着我们复活。我们将来要盼望的就是要再来到您的面前，真的是接受您对这个世界的审判。阿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您的话语。愿您等您做工，让我们说得清楚，听得也听得明白。我们谢谢您，我们在这祈求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的弟兄在敬拜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就是讲的将来在天上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讲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上主日是复活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受死埋葬，第三日复活，第三天复活是主日，也是今天也是这样主复活的一个纪念的日。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带领门徒在地上给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他也叮嘱他们，也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圣经里面也记载着，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有40日之久与所有的门徒在一起，跟他们传讲神国的事情。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叮嘱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赐的圣灵，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之后就要去传福音，做主的见证。当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跟他的门徒交代完嘱咐完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升天了。他升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是这样说的，他被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天去了。他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发生了。主耶稣升天，他是神人合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传讲神的话，把父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地上的所有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源自于天上，如今他回到了天上，他就坐在了父的右边。坐在父的右边就是得了父给他的权柄、荣耀和国度，他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王。地上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归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期盼的，所将来要看到的，他要再来的日子。他再来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活人和死人，之后就是刚刚我们敬拜队带领我们唱的，就是那个新天新地。那耶稣基督是怎么再来呢？在使徒约翰当他被放逐在拔摩岛的时候，他领受了从天上来的这种启示和意象，他记录了主耶稣将来再来的这种状况和地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根据神给他的启示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把将来我们要看到的事情像电影话剧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们人的眼前，也是活现在我们人的眼前。我们可以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带一点这种思考的眼光，带一种就是一种敬畏的眼光，我们闭着眼睛去思考或者想象这样一个图片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使徒约翰他从神的那里领受这个启示之后，他把我们的历史推前了，是让我们处在主将来再来的时候那种状况，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境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人是需要有一些视觉的感觉，或者说我们要想象要看到那种感觉，我们才能明白。使徒约翰就把他的领受写在启示录告诉了我们啊，他这个经文是怎么说呢？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使徒约翰当时得了神的启示的意象，他是这样看到的耶稣再来。那我们刚刚也读过这个启示的经文，耶稣基督再来是干什么呢？他就是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在这里呢，我用四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审判活人和死人这个步骤。我们知道这个最终的审判就在耶稣的手上，他审判，我们看到他有些标准，他有审判的一些对象，还有审判的最终的判决，这是我们一起要学习的。那最终的审判，最终的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刚刚我们读过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他又看见了死而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后面还有一卷，就是死而的人也记在案卷上面，也展开，要照着每个人在地上所行的要受审判。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我们通过圣经的话语，白色的大宝座只有主耶稣基督配得，他是代表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审判席，坐在上面的审判官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平时在地上我们看电影或者是看的电视剧，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审判席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有去过法院，我们的审判席就是一个法官的判席，法官坐在上面，他要判决这些事情，他的判决是什么事情？就是有罪的被判，或者别人被告的也来判决，经过他来公正或者是审判这些事情在人中间所造成的这些瓜葛或者这些争论。我们也有去过法院的，我们也知道法院它有很多的记载，我自己也去过法院，是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在 QEW 开车很容易就被超速。我自己在QEW 开车的时候，就有一次就开快了，然后就被警察给逮了，就写了一张罚单给我。当时罚单上写的是说什么呢？一个轻微的罚，就是你超了一点点，不是说太多。他写的就是minor violation， 就轻微的犯罪。 我当时看到这个单，我就想，我也是想跟警察有些沟通，或者是能不能给我免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但是警察说你去找，你去跟他单子上去法院。好，那我就跟着单给法院那个就是协调人打电话，他说你要来法院。好，那我就去了，所以去了两趟，然后最后见到法官，法官说你超速了吗？我说我超了一点，我想还是想希望他给我一个，我们人说给他恩典，他可以给你判一个，就是说你是侵犯，给你审了，给你免了，或者是说给你改一个，就是你停车牌，我知道有人告诉我你超速第一次，他可能法官给你改一个，你只是一个 parking 或者一个停车就可以改变。我自己去的意思就是想他能不能给我改了，因为我不是这个钱，因为在这个记录上面，因为你超速记录就是有这个黑点在上面，这是跟着你的保险，会跟着我这一辈子，这是我开设的这个记录，是有个不好的记录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犯法了，你会有记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在白色的大宝座，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要审核的是什么？是人，活人和死人。这他的这种审判是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说你想花点钱或者什么跟他狡辩啊，你可以得到赦免的。在神那里是公正，因为他刚刚在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就看见，在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都被毁坏。也就是说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个旧的天地，在他审判完之后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在他审判面前没有地位的大小，没有身份的高低，没有信主的和信了主的，都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经文说的，活人和死人都在审判官的面前受审。他的面前有两本案卷，一个是生命册，一个是案卷。生命册，我们首先要知道生命册上记载的是什么人。生命册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信靠他的名，神主耶稣基督就赐他的权柄，就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就是神家的人，你就在神的这个生命册上面。我们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的也讲过，在里面写的是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也彼此也会在那细耳，就是侧耳聆听，记载是什么人在谈论我，或者是谈论神国的事情，他会记录下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名字就会被耶和华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只要信他，你信靠他，你的名字就会在生命册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有弟兄姊妹也信了主，有些没有信主的，因为这件经文是非常难理解的。我们相信在慢慢的学习神的话语之中，我们会逐渐的会明白，这个生命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能让我们名字被神记在生命册上呢？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神，敬畏神，我们的名字才会在生命册上。那案卷上的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刚刚读的经二十章十二节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了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他就不在案卷上，他死了他会记在案卷上面。那我们刚刚说的信神的人是记在生命册，不信的人是记在这个案卷上面。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认不认识神，你将来死了之后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因为掌管天地天上地上的那个地狱的钥匙 只有在主耶稣手上。死了的人就是没有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生命，他可以让死人活过来，会根据每一个人的祭上活着的时候所做的行为受审判。他说死了人都凭着这记载的 要把他召唤在审判前接受审判。那我们刚刚知道生命册上的人和案卷上的人，那审判的对象就是这两个册子上的所有人。所有人是什么？就是活着的和死着的和死了的人。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还没有死的人。就打个比方，我们今天如果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活人。我们这活的人就可能是信了主和不信主的，都属于活人之列。因为他在降临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想象，或者让我们就是思考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因为神说了，信的要受审，不信的也要受审。那死人我们看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说什么？按照命令人人都有死，死后是有审判。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要受审判，在生命册上的人也要受审判，就是活着的和死了都要受审判。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三节说什么？死人还有哪里有死人？他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个死人有很多地方，我们理解到这地上死的有可能在任何地方死了的都在死人之列。因为我们看看经文说海里面有死人，死亡和阴间都有死人，还有那种死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心对神不敬仰，他们对神不知道，他们的灵可能是死的。这个是神最后去审判。那最终在这个活人和死人在神的什么面前审判的标准是什么？那审判标准是神的标准。我们在属世的世界上面所去犯法做的事情，我们的标准是根据当地的国家或者地区所设立的这些立法机构制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去法院，去交通法院处理这个罚单的事情，那是交通法院。我们地上的法院有很多，有小地方的，有区的，有州的，有国家的。那审判的标准是先从地方从州，然后最后再到高级法院再去做审判。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什么呢？这是神所设立的标准，是神所设立的。而且他这个审判是什么？审判活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按他的命定，按他的写在神的话语里面所写下来的将来的审判，在我们圣经里面都写了非常的多。他的标准，这是神的标准。而且神的审判席只有一个，神的审判席就只有开始审判就结束，他不会像我们地上有一级一级的区别，没有。在神的审判席就只有一个，开始也就结束，就是最终的审判。他的标准是神的标准。我们知道神的审判要是先从神的家开始的，因为在彼得前书这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神的家就是生命册上的人。我们基督徒是在生命册上，是属神家的人，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我们曾经所做过的一切事情的审判。好的，神会奖赏；不好的，要惩罚。我们在新约里面经文都说，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好管家，在地上所做的，希望神将来的称呼我们是他在地上的好管家。就是我们在地上做事，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警醒，因为神是公道、公正、公平的，他但不以有罪为无罪，所有的罪恶神都要追讨和审判，并且要实行审罚。神追讨人，真的追讨的罪呢，我们人可能看到，现在没有看到，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在地上会看见很多，就是说觉得那些恶人他们怎么会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过得更好，他们事情更亨通，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时间 不是我们人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古话叫做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因为神的时间不是在我们人的思维和我们的控制之下。其次，不信的也要受审。不信的受审，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这话语告诉我们，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这个罪就已经定了。因为这个审，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说的大宝座的这审判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因为倘若这个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要被扔在火湖里，接受第二次的死。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启示录的二十章的十四节的经文。基督徒因信神，因信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代赎，他替我们赦罪，他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成为无罪。但是不是说我们无罪就不受审判，只是说我们无罪，我们在生命册上的人还会受审判，因为神的惩罚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他的怜悯我们在学习中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人软弱，他也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去犯错，但是他还是包容我们，他给我们机会反改悔改，在他的面前给我们机会。因为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的丰盛的慈爱，他也不长久的责备我们，他也不永远怀怒，他不会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也不会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神的话语蛮有能力，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记得这些话语，就让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永不落空。他对人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的，里面很多的预言已经90%以上的是应验了，还有10%没有应验的，就是关于主再来和审判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分享的这部分还没有应验。因为是神给我们人的时间，让我们有悔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他，来跟随他，来与神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自己，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自己做事都是以我们自己人的审判标准去告诉别人，去判断别人。我们对自己，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是比较放肆，对他人比较严格，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这种这个人的本性。我们在家里，在工作中，甚至在教会，我们自己都经常犯这样错误，把我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按照我的标准去做，这个是不对的。这也是神让我们要学习接纳，学习包容。因为神他是爱啊，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再怎么犯罪，再怎么做错事，神还是爱你。但神爱你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赦免那个犯罪妇人说的是什么话？当所有人都要定这个犯罪妇人的罪的时候，说要砸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过后来告诉他什么？他说大家都有罪，但是我不定你的罪，你的罪赦免了。你的条件是什么？你不要再犯罪，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条件。我们人犯了多少罪，我们人真的自己可能要写下来，我们真的写多少我们都写不完。我们可能会看过这个葛优的一个电影叫《非诚勿扰》，这个电影我们可能记得他扮演了一个叫秦奋的这一个一个年轻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了多少事情。然后他有一次跟他朋友在一个小教堂边，那个朋友跟他说，你要是觉得你有罪啊，你就去向你们的教那个牧师去忏悔，去祷告去。然后他就进到里面去跟那牧师说他所曾经所犯的罪，所做什么缺德事，怎么就给那牧师从早到晚的跟牧师在说。我们虽然看到当时那个镜头觉得就很好笑，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得罪神也得罪人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再犯罪了。你犯了罪要跟弟兄怎么承认，你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要有主动跟他说我对不起你，因为神是赦免的，神说你赦免别人我也赦免你，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态度，犯错了就承认，希望我们别人理解我们，也希望神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在地上的软弱，我们人都不是完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因为这个罪从我们的祖先就带到我们身上，在是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都有罪，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也知道在工作中，在很多地方我们遇到很多不公平或者不公正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国际啊，任何时间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看到人的这种爱心的冷淡，人真的是人情世故，很多事情我们在新闻上面会看到这种爱心的冷淡，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尽我们能力做我们的该做的。我们当受到这些不公正或者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什么？唯有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在遇到不公平不公正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平常的心去处理这些事情，去看这些事情，因为神说过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且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他有教导过我们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路，因为经上记着说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看神的话语，包括我们这些使徒告诉我们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因为做这些事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他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帮助，我们靠神去做，不是靠我们人的去做。那我们刚刚学习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最终的审判，有审判的对象和审判的标准，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终极的方向，就是我们人要面对的，将来要去的是地狱还是天堂的地方。那地狱是怎么样一个地狱呢？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地狱是死亡与火湖的地方，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是永远的火，这个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福音书形容地狱是黑暗之地，不灭的永火，拒绝进天国的人必在那里哀哭切齿。地狱是恶人永远受囚禁的地方。圣经也在用火湖和第二次的死来称呼地狱。我们刚刚也读过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第十四节和十五节说什么？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 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今天这个信息甚难理解，也是我们人真的是在人地上所做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将来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做这些审判的事，我们人要有一个选择，你将来去了哪里。我们在新约的书经经验，在新约里面有记载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财主是在阴间受苦，他在火焰里面非常痛苦，但是他在地上是什么？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他吃我们所说吃得好穿得好，他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接受任何的这些这个不好的地方，他真的是享受人间的富华。但是拉撒路呢，他是个乞丐，他躺在财主的门外面，希望财主能给他掉点渣子给他吃，他身上的伤口，狗去舔他的伤口，他居无定所，他没有衣食，他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们最后的结果，他们都死了，死了之后状况是什么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在地下的火焰里面， 财主他什么，他觉得很非常口渴，他看见那个拿撒勒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说，求亚伯拉罕说，我的祖宗，求你派拿撒勒拿点水来沾沾我的口舌。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对他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条鸿沟，没有人可以跨越的，没有人是说到了天堂去了他还可以到地狱去帮助你，没有。这个就是当着审判一过来，就是你去了上面还是去了下面，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的选择。因为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死亡和阴间是第一次的死，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经常说人死了是去了什么地方，是去了阴间，还有一个去了乐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旁边的那个罪人对耶稣基督什么，求你将来在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你今晚就与我在乐园。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审判没有来之前，就只有一个阴间和乐园，信神的到了乐园，不信的在阴间。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狱的一个形状 和地狱的这种状况。那天堂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世升天之前呢，他教导过门徒，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应允，也告诉了他们他去是预备的地方。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在每一个人信靠他的人的身上，圣灵所带来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彼得他的圣灵带领他的能力，他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基督说过，他升天父神所赐的圣灵会在每一个信靠他的身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有信神的圣灵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要好好的与圣灵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圣灵在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应允，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将来日子是什么样日子。启示录2:21-3-4说过什么？在那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刚刚唱的新天新地，就是将来审判之后，新天就是天堂，新的地就是在地下面。那我们人要选择，你将来是去哪个地方呢？神给了我们选择的余地，神也给了我们机会，神也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寻找。你寻找的时候就寻见，你叩门神就会为你叩门，这是神对我们的应允。我们刚刚唱的新天新地的歌，那样一个美好，那样一个非常真的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种喜乐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人都说在地上活得很苦，那只有在天堂那里才能享受这种没有死亡，没有痛苦，也没有哀嚎，也没有悲痛的日子，那个日子只有在天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来审判在这里，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我们要得胜。因为在启示录3:5说过什么？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也且要在我的父的面前和我的父众使面前认他的名。信神的，信靠他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就要穿白衣。白衣是一个纯洁的， 我们讲的白色的大宝座，刚刚说骑着白马，穿着白衣，那就是要得胜。我们信主的，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了之后，我们也要警醒。不是说你在生命册上你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我们靠主在地上要得胜，要战胜我们身体上软弱，我们肉体的软弱，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了。我们要预备好，要等到靠主洁净的那种白衣，要与主同行。主耶稣基督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个审判真的是非常严肃，也非常非常恐惧。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天堂的临近天堂的钥匙。主耶稣基督说过，很多人他信主，嘴巴上说信主，我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在人真的是很难做，但是主耶稣加给我们力量是什么？靠主凡事都能。我们刚刚读过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是每一个人将来要面对的事情。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个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是约翰因为神给他启示，给他的意象，他记录来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经历这一生。因为圣经里面记得都已经实现，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希望我们将来靠主得胜之后与神在那里。因为主说过什么？他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洗净自己衣服的，我们这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那些污秽。我们要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在一起，才能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才能进入那新天新地的那个时刻。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话语，也感谢神让我们看见将来的状况，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面对将来的人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啊，真的是带给我们那么多的信息，也带给我们那么多应允。我们知道您的话语永远不落空，您的话语带着能力。阿爸父啊，我们真的是软弱，在地上我们经历了一切，我们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真的是偏离道路的时候，愿您的话语又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正道上面，让我们真的是犯罪的时候，阿爸父啊，让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阿爸父啊，我们力量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看不见，我们迷失，但是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愿你的圣灵每时每刻的提醒我们，警醒我们，愿我们做好预备，我们靠着您得胜，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有预备好，我们来见你。愿我们能成为您所说的，是您的好管家，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完完全仰望交在您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从这个世俗的污泥之中，我们脱离出来，不要与世俗为伍。让我们认清我们将来的方向，我们要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不管我们真的现在状况如何，但是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也真的是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谢谢您，我们在这的祈求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